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我们今天因你的名相聚，相信你也临在我们中间。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意念、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奉献给你，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随从圣神的带领，能够愿意接受天主圣神的启示，好帮助我们对天主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好，兄弟姐妹大家好。关于祖先的迷信或者祖先带给我们的影响呢，因为很多兄弟姐妹呢提出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困惑，所以我们呢再加深这一点。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
好，对于家族这个问题啊，或者罪的影响，就罪它带来的创伤的影响，或者迷信的影响，我们关键要注意一点，还有原生家庭的影响也是一样，它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创伤，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基本选择，也不会影响你说做一个好人，是吧？它是这个，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它这个跟我们的基本选择，跟我自己主动内在的选择，它是有区别的，它不会阻止你这个。而是在你走向善的时候，走向爱的时候，它有一种什么
阻碍
影响你，缺少动力，可能是这个。但是不要说我的基本抉择跟这有关系，它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独立的，是吧？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我们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在自由意志上做选择。那么也就是我们说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上就是为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负责。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看家族的影响，当然上一节课神父也提到了，你看就是亚巴郎的家族，是吧？其实通过看他们的弱点，也看到天主的拯救。但是亚巴郎呢撒谎，是吧？撒谎是因为他的恐惧，那么但是他与天主相遇之后，他就慢慢改变了。但我们看到他的儿子伊萨格也是撒谎，是吧？但是伊萨格的成长在什么时候？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痛苦，是吧？然后别人欺负他，把他赶走了。但是在这时候，他依靠天主，天主拯救他，然后他重新找到水源，天主又祝福他，让敌人又来找他和好。其实这是为他来说，是天主拯救他的一个历程。当然，我们说这个雅各伯，是吧？他虽然他是有撒谎的这个习惯啊，或者说倾向，但是他选择爱天主，他选择听天主的话。所以说，在他逃亡的路上，天主显现给他，说借着梦启示给他，其实这是天主拯救他的一个历程。那么当然他在他那个丈人拉班家里的时候，你看天主与他同在，尤其是天主又带领他回到他的这个就是福地，是吧？让他回来，会看到天主对他的拯救和带领，说他们的这种软弱并没有影响他们选择爱天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说我刚才也讲了，说这个伤害不影响我们的基本选择，也不影响我们向善的一种动力，只是在走的时候可能累一些，或者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阻碍。我就想到就是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对于这个，因为它是灵界的神秘的现象，我们有两个途径可以寻求帮助，一个是圣神，是吧？一个是天主，一个是恶灵。他这个没有其他的来源，所以说如果我们离开了天主去寻找其他的问，那就有问题。当然我们说有问题，我们找天主，天主也会启示，天主也会带领。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正面的一个见证啊，就是有一次我们去，也是跟郎神父我们一起去办班，然后在一个修会里面，在一个修会里面呢，去了之后有个修女说，呀，这次来了给老修女做个祈祷，说她可能受这个家族迷信的影响，还说做祈祷也行啊，是吧？后来呢，我说他想做嘛，后来这修女说他原先他不想做，他不相信， 但是现在呢，他知道有影响了，他愿意做。后来就是说起话来了，就说这个老修女说，原先说给我做信仰，我都不相信，啊，做祈祷说我不相信。他说你看我怎么了？我从小我虽然是外教家庭吧，但是我从小岁数不大，我就灵洗了，十几岁就灵洗了，灵洗之后就入修会了，在修会里面，我又天当然是在修会里面是奉献生活是吧？然后就说跟天主关系更亲密一些。但是他是常年的浑身不舒服，然后头蒙啊，就说没力气。但是他把这个归结的什么？这是我得过病啊，然后这是病的后遗症。他没想过这个，就是有迷信的影响，他不懂这个。后来有一个懂这个祈祷的修女就跟那个老修女说：“你可能说有迷信的影响是吧？”然后呢，说你看你这个不舒服、头疼也是头蒙，说有魔鬼干扰，把老修女气坏了。老修女说：“好。”我受魔鬼干扰，我从小我就在修会里边，我每天我守着耶稣，是不是？我朝拜圣体，我领圣体，我参与弥撒，我还受魔鬼影响，我才不像这一套嘞。他就不相信呗。当然，其实他那个也做的也挺好，但是他是这次为什么想做祈祷来说？他说这次真害怕了。他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他们当然是他们一个人一间屋嘛，是吧？他说睡觉的时候就是在床上睡着睡着觉，就感觉到一个动静啊，一动，我一个响声呗。他醒了之后就发现自己在地上跪着，然后头上坑了一个包，并且他跪在那个地方说，因为屋里边也不大，就那么一个空地儿，他在那跪着，那头碰着地，然后那床呢是南北床，他东西跪着，这你想的不可思议。另外一个那时候有点冷吧，他身上都凉了，就是功夫挺大的了。他关键再一看被子在床上放的是整整齐齐的，你这不可思议吧。他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可能真的是有恶势力捣乱，他因为这不正常，刻在那个头上的大包说起了老高。后来他说呀，我得做个祈祷，可能是有影响，他这个时候意识到是有影响了。当然别的他跟别的修女一说，别的修女也不信，说你说的这可能怎么有这个事儿啊，说可不就领着他去他屋里看看，真的是就是那样。当然后来我就讲给他做祈祷吧，说他做祈祷的时候不是咱们一起给他做的，是我说你是不是头蒙啊，他说呀我头蒙啊头晕，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了。我说可能是有迷信的影响，他说不知道啊，反正我从小他说我反正我家里是外教家庭，那外教家庭嘛，他就有家族的迷信，一般的会有是吧？后来给他祈祷，天主启示说，在他小的时候，也是圣神启示，在他小的时候，他母亲跟他姥姥把他献给菩萨了啊，这是在祈祷中天主的启示。你这个就跟他有关系了，虽然他没有记忆，但是呢，是他们做了把他献给菩萨了，就是献给邪神了，是吧？那么他这个就是属于。受迷信影响比较深了，就后来他说这个事也不知道呀，也没听说过，再说自己变成老娘了，自己母亲都去世了，自己都老了，这个事问谁去也没法问。但是呢就说就带着他做个弃绝祈祷是吧，认罪悔改弃绝，为家族也认罪悔改弃绝。他做了祈祷之后，他说他头一下子清楚了。哎呀，他说我这个头蒙应该大概是从小就有这个记忆，就是一直是晕的，但是做了祈祷之后释放一下子就清楚了，头晕的感觉没了，那头蒙啊头胀啊头疼啊都没了，他一下子就感觉到一下子是清了。他说现在他说我才明白了，原来真的是有影响。他原先我总认为这是什么，这是我得病，我身体不壮啊，先天性就是这个体质弱导致的。后来他就想到一个，他提到一个现象，他说一般的时候，因为他们修女嘛，经常在修会里边，他说我每年要回家，因为他回老家嘛，他老家都是外教人，他说在修会里面感觉不大，但是一到家里了就没劲儿，就是一回到他老家，因为都是外教人，一回到老家就没劲儿，就在床上躺着躺几天，就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回到修院里就又好了。其实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家里都不信，他本身有这种弱点，他回去可能受影响比较大。当然我在这里分享就是去看，就是 你看这个老修女说，虽然她有影响，但是她没有影响她当修女，没有影响她度奉献生活，是吧？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她受一些罪啊，可能是莫名其妙的一些痛苦。后来就是做了祈祷之后，她一下子就释放了。后来她给分享，因为她有祈祷的经验，就是是吧？她有祈祷的经验，她第二天呢，她说我拜圣体的时候，我就跟耶稣说。我说主啊，说他们说我这个小时候给献给菩萨了，我也不知道。然后呢，说你看我母亲也不在了，我老娘也不在了，到底有没有献过呀？说是不是真的献过？说如果真的话，你启示给我，让我也明白。然后他就看见图像了，也就是天主圣神让他看到了。他出生之后时间不长，反正就是很小的时候，他生了一场病。生了一场病的时候呢，就是。那可外教人嘛，生了病了，没办法了，就献给菩萨，是吧？然后他老娘说把孩子献给菩萨吧。他妈妈说献给菩萨怎么办？说这也比死了好啊。就是他自己看到了，他看到之后他更明白，他原来我真的经历过这个事儿。后来他继续为这个事祈祷，一下子他那个身体就健康了。他原先浑身总是没劲儿啊，后来他说呀，真的是有经验的。所以说我们要明白啊，这个祖先的罪也好，这个就是这个迷信行为也好，它影响的是你的什么，这个弱，让你的情绪或者让你的生命有一些干扰，但是不会影响你的基本选择。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选择，自主的选择还要自己负责。
对，因此呢哈，其实我们自己的罪呀，自己所做的迷信行为对我们的影响或者说带给我们的创伤是更大的啊。所以说接下来呢，就让神父给分享一下，就是自己的罪与迷信带给我们的一些伤害。
那个罪吧本身它是会带来创伤，是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就是说它是灵性的创伤，就是说这个，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呢，就是我们非常反对去犯罪啊，非常反对这一点，因为你犯罪的时候就是你就是和耶稣的救恩怎么样在对抗。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去犯罪。圣经里面也是耶稣在医治的时候也常常是怎么样说，你的罪赦了，然后那个人就被医治了。所以我会看到了这个罪本身它带来的那个创伤，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啊。所以说它不是说只是伤害你的灵性，那可能你的心理就会受影响。因为常常犯这样的罪，常常犯这一类的罪，然后呢，他的心灵可能就会充满自责，啊，充满了不安，啊，然后他甚至感觉到他在天主面前怎么样，是没有位置，他很自卑，还没有能力去归向天主，就是这个罪呢，就是消耗他意志的这种力量。让他怎么样，没有那种能力再悔改再走向天主。所以这个罪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我们一定要戒绝罪恶啊。所以如果有你的生命里面碰到了一种尤其是大罪啊，你在做医治的时候一定怎么样去处理啊。你不去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是他后面的医治有时候不太顺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罪，你没有悔改，你没有向天主认罪，啊，这个罪，它本身成为你医治的一种阻力。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他的生命里面有某一种比较严重的罪，那一定让他去悔改。然后他悔改的时候呢，天主那么慈悲，你再为他多祈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种圣神的力量怎么一下子就进到他的生命来，他就被医治了啊。所以这样的见证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啊。另外呢，可能就是迷信，就是你自己做的迷信啊，你自己做的迷信和祖先做的迷信那个是两码事，啊，祖先的迷信会影响你，你自己做的迷信行为，它也会影响你的信的，就是， 他会削弱你的信的，啊，就是让你对天主的那种信变得不坚定，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一旦我们遇到了这个自己的罪，或者是自己的迷信行为，首先要去处理这个，啊，因为那个迷信行为不走的时候，他的信的就会受阻碍，信的受阻碍的时候，他接受天主的那份恩宠也就比较缓慢了。所以说一旦碰到他有自己的大罪和这个迷信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处理这样的状况。
对，因为你看我小的时候学药理，就是大罪呢就会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死亡，哈，
对，
这个就直接跟天主的关系就断开了，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天主的恩宠。小罪呢哈，它就会削弱我们啊，削弱我们的信德呀，然后呢会让我们失去走向天主的一份动力啊，甚至就会麻痹我们的良心啊，所以这些呢它其实带给我们的影响都是非常直接的，我觉得罪恶。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当然我们讲了三个创伤的来源了，是吧，一个是原生家庭的创伤，一个是家族的创伤，还有一个是自己的罪和迷信，当然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创伤，就是别人带给我们的伤害。但是我们看这四个创伤的来源，伤害自己最深的是我们自己，家族的影响也好，家庭的影响也好，或者别人的影响，它都是在我们的心理层次，给它伤我们的心了，说给我们的心理层次带来伤害了，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灵性层次，说因为灵性层次那是我们与天主的一份关系，是天主给我们的创新生命，这个层次只有罪能给他带来伤害，也就只有自己的罪，别人的罪那个家庭的罪也好，他伤害的还是我们的心理层次创伤，但是这个自己的罪呢，他直接伤害我们的灵，也就是如果是大罪，使我们与天主关系怎么样断开了，咱们在药理上也讲大罪遇到死罪是吧，他不能升天堂下地狱，所以说我们要明白，当我们想到伤害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伤害了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的罪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最大的，是说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是认识到我的罪，我向天主忏悔，是吧，求天主宽恕我。是说我们看问题，伤害自己最深的是谁呢？是我自己，是我的罪伤害了我，伤害了我与天主的关系，当然我罪呢也破坏了我们与受造界的关系，说与别人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要首先呢要意识到我们需要悔改啊，我们都是罪人啊，我自己的罪给我的生命带来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大罪呢它给我带来死亡，是吧，小罪虽然说不至于让你死啊，不至于断开一天的关系，但是小罪会削弱人的灵性生命，是我们就是渐渐陷于大罪。说今天的危机在于什么呢？我想说一点，今天的危机在于什么？很多教友特别聪明，不敢犯大罪，但是愿意犯小罪，所以说这个是失去了对小罪的这种敏感，或者说躲避小罪的一种念头，这是很可怕的，这也是一种诱惑。所以说有人就讲了，说大罪不犯小罪不断，是吧，灵魂肉身都方便，就说大罪我不能犯，我犯了我就没救了，但是小罪又不愿意让自己太受苦，小罪不至于让我死，然后我就随便一点，其实这是放纵私欲的一种征兆。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小罪的伤害也是很严重的，它只是不及大罪那么严重而已，只要是罪它给我们的伤害都是很严重的。圣多马斯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一只鸟说让一个大绳子捆住跟一个细线捆住，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可是狮子若望
啊，狮子若望说的是吧，那就是意思是什么，就是大罪是当然让我们的生命失去自由了，但是小罪也是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去看一个比方，说今天怎么说，这个感冒是大病呗，它不是，但是感冒呢它会让你失去免疫力，是吧，它会让你
降低
免疫力，然后能够延伸出大病来，所以小罪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影响。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罪呢一定 要什么，要提高警惕，不但不去犯大罪，连小罪都要避免，这个才是就是灵修上的一个正确的方向。其实对于罪恶的这种躲避啊，我们看到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如果你的眼睛是你跌倒的吧，弯出它来，是吧？你失去一只眼睛比你什么整全身投入地里更好。说如果你的手犯罪了，把剁下它来。其实都在讲什么？我们要同罪恶做斗争，要有壮士断腕的这种精神。当然不是说就是直接让你弯眼弯出来，说如果不靠天主恩宠，你把你弯出来弯出来了，还犯别的罪呢，是吧？而是告诉我们要抵抗罪恶，要有决心，要有壮士断腕的这种精神。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犯罪的经历，说因为都是罪人嘛，这个罪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很严重的，所以说我们都需要悔改。还有这个迷信呢，其实这个迷信行为吧，它的影响是很严重的啊。当然这次呢，以后有机会咱们好好讲一讲，现代人对这个迷信啊，就是他越来越着迷，并且迷信的这个影响是无孔不入的。你看手机上，还是在原先电视上，是吧？那是报纸上，商场里面，它到处都会有这些东西。
甚至我们的文化
啊，文化里面，它都有、
嗯。
说迷信是什么？迷信是对正确信仰的一种歪曲，啊，是一种追求不健康的好奇导致的。说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人为什么追求家牌，就是不健康的好奇，我家庭有问题，我到底是怎么怎么样？他这种那个都是迷信了，属于是吧？所以这个迷信的影响呢，当然说，如果说烧香拜佛啊，拜这些偶像，肯定影响比较大。但是我想分享的是，为一个老教友来说呢，他不会主动的去做迷信，他知道这个危害很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有一些潜在的迷信，他影响我们，甚至这种我们还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很依靠天主。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啊，我遇到一个弟兄啊，他的问题，反正现在问题很麻烦，很痛苦，然后他说找我去做祈祷去了，祈祷我给他祈祷，我说哎你有迷信的影响，他说我知道，我说你他说我说你不是老教友是，我从小就奉教，说这自己还感觉挺热心的，堂里什么事都特别积极，他说我觉得我挺热心的。但是现在你一提醒了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人啊，你看就求福免祸，尤其是说人家迷信的人都是说什么你有什么血光之灾，或者你以后什么有什么难，还怎么解决。其实这个就是他从天主以外去寻求解决事情的力量，或者解决问题的力量，那就是迷信嘛。后来他就提到一件事，他说我感觉我自己还挺聪明，他说其实自己也不信。他们当然是干买卖的，干买卖的有几个人在一起吧，就说着哎，外教人有看那个名眼吧，是吧，挺厉害的，人家是给别人看的，看着看着正好在他家里，说着你看你这个墙有点薄，哎，你别跟我说这，我不信，是吧，我是信天主的，哎，你不管你信不信，你反正说你这个墙这么薄的话它有危险。那有什么危险？说对你儿子不利。你看一说对儿子不利，人家走了之后他就看这个墙越看越薄，要说自己吧还好，说对自己儿子不利，这心里怎么样？
失去平安，
就失去平安了。哎呀，万一我儿子有事怎么办？后来呢，他因为他父亲也知道，是吧，他说不行了，我把墙加厚，他要加厚，他加厚他问题不行，再不能干这个，说我不信他这，我不信他这，我咱这墙太薄，说万一要是出这毛病怎么办？他加厚了不安全吗？你说这是一种聪明呗。然后他说我也怕有事，因为说你相信人家话肯定有事呗，他又懂道理，他怎么办？他说我就在砌墙的时候，我把一个十字架都砌进去了，我说让耶稣镇着他。你说，其实你把十字架是不是也当成一个迷信的器物了？所以他就是有事，耶稣在里边，在十字架里边镇着场。其实你说是迷信不？
嗯，他怕 把这个十字架给法理化了
啊，他就是把十字架法理化。他说你不是万一有问题吗？万一我要退后了，魔鬼在捣乱，怎么？我说十字架在这儿，我镇着。其实这就跟外教人什么镇宅的宝贝不一样了吗？他就是把这个神圣的事物什么迷信化了。所以说他其实现在他为什么他说这是多年之前的事了，他现在因为一提醒他说我知道问题不是在这儿，我知道问题原因了。他说原先我还认为我很挺聪明，你看魔鬼倒了咱有耶稣镇着里没事。说这个呢往往是比较隐秘的一些影响，所以说这个迷信他其实是很自己还感觉自己很聪明，那就需要什么气节。
嗯，就是这个罪对人的这个创伤啊，因为它是灵性里面的创伤，所以它让人怎么样常常没有感觉。那不是你身体受了创伤，你那里有一个伤口你就很疼痛，能够直接的就感觉到了。可是灵性它是最深层次的，可是你没有感觉，因为它不是感觉的层次啊，它也不是心理层次，对不对？甚至你意识都意识不到，你犯了那个罪了，你感觉哎没有什么，哈，于是你就继续犯罪，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诱惑。我们要知道，这个灵性的创伤其实是最深的影响。但是有些人怎么样，他就是放纵自己的这种欲望，放纵自己的私欲，哈，结果他怎么样，他就常常去犯那样的罪。我刚刚为一个孩子做了一个移植啊，这个孩子怎么样？他就是他爸爸就是常常犯那样的罪。后来有一天呢，他家里面他妈妈都知道他爸爸有这个问题。啊，当他去做祈祷的时候，一提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他妈妈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就是他很痛苦。但是他这个孩子怎么样，他孩子给他妈妈说，他说我就像我爸爸一样，他一说那个话让他妈妈怎么样非常的担心，就是说你看就是爸爸犯的这个罪怎么样，其实已经影响了这个孩子，已经影响了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怎么样，他其实他就是因为他爸爸有这样的问题，他自己从他自己的心里面怎么样看不起自己。哎呀很奇怪啊，就是爸爸的事儿他会怎么样，会和他自己联系在一起。然后他在学校里面就没有办法上学了，他不去学校里面，他说我去学校里面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同学怎么样都歧视我，都看不起我。然后问他，你的同学在什么样的行为上有看不起你的这种表现呢？他又说不出来。也就是说同学们根本没有看不起这个孩子的那个表现，但是这个孩子怎么样，他自觉他感觉是这样的，感觉那个同学们都看不起他。所以我们会看到了，就是这个罪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啊，让以至于让他怎么样，就是来自他爸爸的罪都影响了他。但是我们去看他爸爸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了，就是他爸爸为什么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在同样的那个错误上犯罪啊，就是我们会看到了这个罪恶有一个创伤是什么，罪恶带来的创伤就是让你怎么样，就是减轻你的意志力怎么样，就会变得非常薄弱。你想抗拒他的时候，那种情形来了怎么样，你又犯了你不想犯的罪怎么样，结果又犯了，就让人的灵性的变得非常薄弱。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犯罪，我们犯了罪之后呢，赶快求神父去告解，对不对？赶快求耶稣赦免这个罪，然后呢必要的时候去做心灵医治。做心灵医治的时候，它不是在医治你的罪啊，它是医治你这个罪带来的这份创伤。那个何奥生这里面可能他没有 把罪赦了，可能这个创伤怎么样没有处理啊，或者那个告诫圣师呢没有产生这种治愈的这个彻底的这种效果，他可能需要你还要这个留下来的创伤需要去医治。那这种创伤呢，你医治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状态一下子变了。生命这个状态变了，是你改变这种罪恶的一个契机啊。对，在这个时候赶快怎么样，就是下定决心不要再走向这种罪恶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悔改的一个辅助，所以我想这个医治帮助人走向更深的这个悔改，这是非常有用的啊。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不去悔改的话，你继续像以前一样放纵自己的私欲的话，那可能这个罪本身它就把你捆绑住了，就是让你的生命慢慢的进入到死亡中了，你自己都没有感觉了。所以他是这样的，这个罪恶对人的创伤是这样的，就是你犯了罪你没有感觉，你已经死掉了，是吧，没有发现有什么变化，就是说你
这神父提醒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就是我们如果有自己的罪恶啊带来的伤害，或者是自己做过一些迷信的行为带给我们创伤和影响了，这个不仅要不光是要做医治祈祷啊，这个得需要去办告解，
对，
因为
全
是
自
己的罪嘛，
对对，也需要去悔改哈。
对，
如果我犯罪了，我就找别人给我做医治吧哈，这个在我们教会的信仰传统里边是不合适的
啊。这个就是说你犯了大罪之后呢，就是你没有告解的时候呢，当然了，天主赦罪他有上等痛悔也能够赦罪。但是即便你发了上等痛悔做医治的时候很有效果，啊，他可能是很有效果的，但是你必须悔改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我们仍然有告解的这个义务，就是那个大罪是告解的材料，还是必须通过告解圣事去赦免，否则的话即使你发了上等痛悔天主赦了你的罪，你也需要怎么样，你仍然有这种告诫的义务，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啊。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别人带给我们的伤害哈，这我们人生活在世界里边，生活在关系里边哈，别人的伤害也是避免不了的哈，也是伤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来源。比方说前几天有人分享说，我自己我走在马路上，然后我就躲避着这个车辆，我就觉得我非常守规矩，但是那个车呢还是把我给撞到了。这就是别人的他的行为带给人的一些伤害，这个伤害有的时候真的是免不了啊。
对，对于别人的伤害呢，我们首先看到我们人呢，其实我们人是一个团体性的存在，是吧，
对对，
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社会上，在工作中，我们常常有人与人的一个来往，一个就是打交道吧。其实对于别人的伤害呢，这个其实这个是方方面面的，不过往往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
别人的伤害，
是别人的伤害啊。虽然别人的伤害是我们的心伤心了，是吧，但是我们往往最在意的是别人的伤害，就是面对别人的伤害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说其实往往别人的伤害呢，它带给我们什么，是人性尊严受损伤，就感觉不尊重我，是吧，不爱我，或者是贬低我，或者是瞧不起我，那么往往带给的一个是自己内在的一个自卑，另外一个就是往往别人的伤害带给自己一种报复性的动力，啊，你瞪我一眼我要还给你，是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说往往别人的伤害它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自己内心的这种纠结或者报复的心态，还有一种仇恨的一种根源。
其实最主要的也是一种伤害，就是
对了，主要是伤害，但是当受害者陷在这种情绪当中的时候呢，他可能慢慢的会转化成一个伤害别人的人，啊，所以说对于这方面呢，我想呢，就是教会讲道理讲的很多啊，也讲宽恕，是吧？其实我们首先去看宽恕啊，有的时候他们今天本来还提了一点，有些人就是老是做宽恕祈祷， 好像说我要宽恕别人怎么样，其实这个宽恕是什么意思，就是别人伤害了我，我是无辜的，然后呢我用天主的爱，我不计较，我宽恕他，是吧？宽恕什么，是我是受害者，然后我去放下，而不那如果是受害者的话，我不需要我去认罪，因为我本身没有罪，是不是？是别人伤害了我去宽恕他。但是如果说是我伤害了别人，那就不是宽恕了，那什么，那是赔礼道歉，是不是？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其实宽恕就是什么，就是别人伤害了我，我选择放下。其实往往人最难放下什么，就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嗯，不过别人对我们的这个伤害，就是你越在乎那个人，可能他对你的伤害怎么样，会最深。
嗯，
我没有认识，就是说你越在乎他怎么样，他给你一个创伤，会让你感觉到更受伤。所以常常是这样啊，就是说当然也有些人对你的创伤吧，就是说他可能根本不爱你，或者就是陌生人，所以他就他是故意的伤害你。人家亲人可能是无意的伤害你，无意的伤害了你，但是你很在乎。可是这个陌生人呢，他是故意的伤害你，就是用那种强暴力的那种方法，就是干预你的生命，啊，那个时候他也会很受伤的。所以这个，创伤呢，确实是，是让我们怎么样，可能会就是因为是别人带来的，于是我们会可能产生一种恨的一种这样的情绪，啊，所以说呢，就是说面对这种被伤害呢，我们必须要选择宽恕。你要明白，就是你善待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在善待你自己，啊，你恨别人的时候，那你恨的那个人根本没有感觉，可是那个受伤的仍然是你自己，也就是说，在你自己之内的其实产生了一种不平衡、不和谐，就是你越恨呢，这种不和谐越厉害，才会让你自己越受苦，所以。面对别人的创伤，我们一定需要这个有宽恕的这个态度，啊，我们要明白，就是你的心大了，其实那个事就小了，啊，就是说，你看为什么现在我受伤了，那个受伤的那个事那么大，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怎么样，它没有变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意识，有一个理念，就是说要明白，就是。任何一个负面的情绪，任何一个负面的一个创伤，它其实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借着这个创伤怎么样，我们会打开一个更宽阔的一个领域。你要去看，就是在这种创伤里面，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情绪，而这个情绪下面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我啊，那个支撑的那些东西可能是潜意识层次里面的那冰山下面的那一部分，啊，所以就是借着这个负面的情绪、负面的创伤，你如果能够看到了你潜意识里面的某些东西，它被带出来之后呢，就是你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宽阔。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创伤本身，这个负面情绪本身，其实它是好的。它能够产生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你要同你过去的生命发生连接，这个发生连接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就打开了更宽阔的领域，就是啊，我接着我这个负面的情绪，我接着我受的这个伤，我看到了原来在我童年的时候，或者是我在某一个记忆里面怎么样，有一个更大的创伤，它在影响我。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看，其实是借着这个表层的这个创伤怎么样，已经看到了你深层的更多的东西，打开了更宽阔的领域。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为你的生命，就是要选择成长，就是一个成长的机遇，它就来了。那借着这个祈祷呢，真的那个过去的那个根源性的那个创伤被医治的时候怎么样？你真的就整合了， 你这些整合了之后呢，你的生命就会变得非常的稳健啊。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负面的情绪，借着这个负面的这个创伤怎么样，要看到我深层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他今天他说了我一句坏话，我就特别生气。你特别生气，你看看这个生气是什么让你这样生气，为什么别人否定你的时候你就生气，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懂这个心理意志或者心理学的话，你可能会发现怎么样，原来你在小的时候三五岁的时候你常常被否定，你常常被否定呢，让你自己感觉到自己没有自我价值感，然后呢你就很害怕否定，一遇到否定的时候你就生气，或者是说你生气是因为你缺乏安全感，你一碰触到一让你失去那个安全感的时候你就生气，你就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看借着这个生气，我们会看到原来在我童年的时候有某一段经历，它其实直到现在正在影响着我。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借着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呢，其实是打开了一扇门，这就让你的生命怎么样，不断的整合，不断的成长，然后呢，你那个童年的那个根源性的那个创伤被医治了，后来这个生命变得就非常和谐，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心就变大了，心变大了，事儿就小了。
也就是说，当我们遭受外人的创伤，别人带给我们伤害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劲儿向外使，
对，
然后去报复啊，去愤怒啊，去不宽恕啊，哈，
对，
然后呢，我们
向
内用力，
对，向内用力，
啊，然后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呢，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哈，
对，
走向真我，哈，
对，
去跟天主的恩宠去连接。还有一点，我觉得意外的创伤或者别人的创伤，也包括一些意外的经历。比方说，哎，一个突发的事件，比方说去串门了，被狗咬伤了啊，或者是哎别人的一句话，让我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其实还有很多，就是一些就是比方说车祸呀，走在路上一些意外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次生病的经历，我觉得其实这些对我们的影响或者带来的创伤也是蛮大的。
嗯，
就是
因为往往这些创伤吧，它好像是意外、飞来横祸，或者是吧？其实往往呢，就是我们面对这种伤害呢，第一个就是抗拒。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的事啊？是吧？就认为自己很倒霉。其实往往在这样的话，就会很生气、很对抗，甚至就不想祈祷啊。我想就是讲到这，就是跟天主关系甚至有一种隔阂，哎，感觉我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平？我们讲就刚才提到这些意外的事件，是吧？但是我们要明白啊，就是在天主内。啊，就是天主能把一切事转化为恩宠，说即便我们遇到了这些意外或者飞来横祸也好，或者突发事件也好，我们要去看，就是他带给我的恩宠是什么。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事件之后，他与天主相遇了。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圣依纳爵，是不是？他是我们都知道非常熟悉的一个圣人，其实他一直醉心于世俗，他想着就是光宗耀祖啊，出人头地啊，是吧？他在这种环境中，他就想着参军打仗，然后做将军，因为你伺候国王呢，很容易立了军功，那是升迁最快的方式。但是意外的什么，他打了败仗了，他虽然很勇敢，但是腿被炮弹打断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意外事件。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经历上就是漫长的一个养伤，是吧？你不得不去养伤，但在养伤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也挺要俺人说挺倒霉的，是吧？把腿养好了又短了一截，哎，然后他就觉得我做一个将军的瘸子了，这不能，他就要求医生把他那个腿给他再弄断再接上，这个其实都有生命危险。其实从咱们人来看说，这叫什么祸不单行。然后他在二次手术之后又经历漫长的这个休息休养吧，哎，过程当中他觉得无聊，他想看那个什么这个侠士 也有修好事是吧？这个那个故事，武侠小说。
嗯。
但是修士给他拿了一本圣经，拿了一个圣人传记，是不是？他本来不想看，他就觉得这都是懦夫啊什么的，这没意思。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他这个经历，他对信仰没有寻求的渴望。
嗯。
但在这个时候，他无聊，修这护士说就这个没别的，他看，当他看的时候，他被天主的爱打动了。他原来发现说跟随耶稣是需要更大的勇气，
对，
更勇敢，所以其实就是这个飞来横祸，这个意外让他怎么样，觉醒了，让他找到了说人生的什么，意义、价值和意义
啊、
嗯，我想这个很关键。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创伤本身能够带天主的爱那转化成好事啊。伊纳爵有了这种经验之后，他就产生了那个分辨的那样的效果。后来你看伊纳爵灵修是非常讲分辨的，因为他在读那个圣人传记的时候给他的那个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伊纳爵他这个经验确实成了一种恩宠经验，在别人看来呢他是一种创伤，让他终生就是行走是成了跛脚，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类整体的这个范畴去思考的话，我们会看到其实是天主的恩宠，天主就让他一瘸一拐一瘸一拐，这种补数本身就是一份恩宠。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印度德兰的这个精神，他说什么，他说爱人爱到受伤处啊，你爱人爱到受伤处，他说发现那个创伤不见了，剩下的满心是爱，就是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就是受伤之后一定要怎么样奉献这种痛苦，你不要是白白的是在那个创伤里面去忍耐啊，在那个创伤里面怎么样就去折磨自己啊，不要这样，而是走向天主，走向天主的时候我就奉献我这种被别人给我带来的这种创伤，我就奉献他，我就把它做成一种补数，啊，我就求天主怎么样，百倍的去祝福那个伤害我的人，啊，一开始可能你做不到，后来你用三四五次就这样练自己，有一天就能够做到，啊，我受伤了，我反而去祝福那个伤害我的人，求天主百倍的祝福他，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学会什么？你就会学会怎么样奉献痛苦，学会什么无条件的爱，那这个时候你就把你那个自我怎么样完全放下了，这就是谦卑和空虚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生活的话，你看看在面对这个创伤面对这种痛苦的时候，其实我们找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灵性价值啊，这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从那个创伤里面很快的走出来，听着吧？就是现在就是很多人怎么样，他受伤之后呢，他不向自己之内用力，他只向外用力，所以都是他来，有没有他我不会受伤，结果就带来很多恨啊，那个时候他是走向外的，所以他没有成长。如果向内用力的话，我就是选择宽恕，选择为爱去做补数，选择无条件的去爱对方，祝福对方，选择这个空虚自我，选择让天主来医治我。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带来的就是一番成长，带来的就是一个更宽阔的一个天地。
所以说你看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免有伤害，不完美是吧，也避免不了别人伤害我们，但是我们看着古圣若瑟都是非常熟悉的，其实他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被伤害者。首先他被哥哥出卖，所以他哥哥想把他杀死是吧，把他推到枯井里面，然后把他卖到埃及，其实这个为人类说是很大的一个痛苦，从一个富二代成了一个什么奴隶啊。但是他到了埃及之后，其实我们会看到在圣经里面突出若瑟的什么，他始终依靠天主，他并不看别人给他做了什么，别人怎么对不住他，那他依靠天主。那么到后来他到了菩提法尔家里当管家是吧，当管家之后，主母又诱惑他， 然后又把他给弄个监狱里边，你说倒霉不倒霉啊？挺倒霉的。但是他在里面他依然帮助别人，他不会被这个伤害什么困住他，他天主与他同在，说他就当了犯人头，后来还给那个法郎的人解梦啊，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熟悉。后来他就当了宰相，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提到一点，就是当他父亲去世之后，他哥哥们害怕了，是吧？你看第五十章有一句话再分享一下啊，因为他哥哥们就知道他伤害了若瑟，但是呢他父亲去世之后，他哥哥们就怕若瑟报复他们，所以他就给他说好话。你看，就是我们看若瑟说的一句话啊，若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替代天主，你们原有意对我做的恶事，天主却有意使之变成了好事，造成了今日的结果，挽救了许多人民的性命，所以你们不必害怕，有我维持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啊。天主的圣言说，当他哥哥向他道歉的时候，害怕的时候，他是说不要害怕，是吧？说我岂能替代天主，是说若瑟从来不看别人怎么样对他，而是说他要看天主对我的邀请是什么。说你们原有意对我做的恶事，其实别人做的坏事就是坏事，我们宽恕他们并不是说他们做的事 是好事，就是坏事。但是他看的时候，天主能够转化，说你们原有意对我做的恶事，天主却有意使之变成了好事，是不是天主把从坏事当中给他带来祝福了？啊，所以说呢，就是造成了今日的结果。说其实我们也会看到的，就是若瑟，因为他从来不看人对他的伤害，所以说他是天主的人，所以他带给别人更大的一份祝福，是吧？因为他有宽恕，所以说他看事总是就像神父讲的，他不看外在的，不向外用力，而是从内在的与天主去对约。
所以我感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高度，就是你要站在天主的这个高度上，你去看事儿的时候，你那个境界一下子就变了。本来这个是一种创伤，但是到天主那个高度去看这种创伤的时候，它往往是天主的一份祝福。所以说呢，就是如何站在天主的高度上，这个才是关键啊。我记得王安石有一句诗，他说什么，他说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远身在最高层。就是你站在那最高层这个高度，天主的那个高度，你去看下面的那些浮云的时候，原来它都不会遮不住你的眼光，你就是从这种创伤里面你看到了一个神圣的价值。如果你得到了那份神圣的价值，创伤本身就是好的，所以一切创伤都能够让我们走向感恩。
好，非常谢谢神父和申老师哈。兄弟姐妹哈，当我们聆听了创伤的四大来源之后，我们明了哈，就是自己的罪带给我们的伤害是最严重的，啊，原生家庭啊，祖先的罪啊，以及别人的伤害，啊，这些创伤虽然它带给我们一些影响，但是呢，它并不会阻碍我们去走向天主，反而呢，借着这些呢，帮助我们啊，更加认识到我们人的有限。以及我们哈应该有一颗对天主臣服谦卑之心，啊，刚才郎生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我们要站在高度，用天主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遭遇的一切的创伤，这些伤害呢，在恩宠之下，都会成为施恩的一个窗口。因此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的伤口就是恩宠的入口，啊，借着这些，让我们降服在天主的爱内，我们投奔在主的爱内，让我们获得生命的整合和医治。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你过去的介绍。